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2月21号，星期六了。在美国东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呢，现在是凌晨4点钟，在中国呢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好！下面先为您播报几则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台湾人的认同指数从1992年的-7.9%，逐年增长到了2014年的57.1%，就是这个台湾人的认同指数。而且这个认同指数呢，在马英九总统执政7年内的增加速度，快过他的前任陈水扁，就是陈水扁担任台湾总统的那些年。2014年年底进行的调查显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就是在接受调查的民众当中呢，是60.6%。认同自己是台湾人，同时也是中国人的这个台湾人呢，占有被调查人数当中的32.5%。而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仅仅是中国人的，只有3.5%。将台湾人认同减去，就是这中国人认同，就是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呢，便是台湾人的认同指数。这个数字从2000到2007年间，由24.4%增加到了38.3%。但是从2007年到2014年这期间呢，就是净增值呢是18.8%，达到了57.1%。除此之外，在统独立场上，除了维持现状再决定，以及永远维持现状之外，将支持尽快统一、偏向统一的支持度减去尽快独立与偏向独立的，得出两岸统独的指数。这个指数为正，表示呢，就是民众的意见偏向于统一。两岸统独指数在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执政期间呢，就是1994年到1999年期间呢，这个平均指数呢是5.1%。在陈水扁执政期间呢，这个指数是-2.9%，而马英九执政期间呢是-11.7%。2014年的时候呢，这个两岸统独指数更是创下了历史新低的，就是-14.7%，将近-15%。这就显示了，在马英九执政之后呢，支持台独的比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从1992年开始，长期对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政党认同以及台湾人认同进行调查。另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近日公布了去年11月做出的决定，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广州地区的维权律师唐金玲以及维权人士王清莹和袁兴廷等等。联合国的这个工作组在2月19号公布的裁决中表示，拘捕行使合法自由权利的唐金玲、王清莹、袁兴廷属于是中国政府方面的任意羁押行为，违反了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因此呢，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纠正对他们的羁押，并且呢，为他们所遭受的伤害作出赔偿。该裁决还表示，鉴于这上述几人在羁押期间遭受酷刑的指控，联合国的这工作组 将他们的案件提交给联合国酷刑和其他残忍的这么。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5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在上一讲里介绍了 Robbie 和 Alexandra 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看望 Teresa Molina， 他们旁听了 Teresa 的天文学课，又一起呢到自助餐厅去吃了午饭。
在今天的课文里， Teresa 带着 Robbie 和 Alexandra 去看她的宿舍，并且把他们介绍给自己的室友 Charlotte。 Charlotte 是主修音乐的学生。
Charlotte 来自南方的北卡罗来纳州，她和 Teresa 有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但是两个人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Robbie 发现大学生活啊，真是非常有意思。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Exchange, E-X-C-H-A-N-G-E, Exchange, 这个词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意思是交流、交换。Exchange student, 就是交换留学生。
Sitting room, 起居室，这个词组由 sitting, S-I-T-T-I-N-G 和 room,R-O-O-M 组成。 Sitting room.
Suite, S-U-I-T-E. Suite 是名词，意思是一套一组，可以指一套住房。
Mix, M-I-X. Mix 在课文里是动词，意思是混合融合。
Get along, 动词词组，是相处的意思，由 get G-E-T 和 along A-L-O-N-G 所组成。
Favorite F-A-V-O-R-I-T-E Favorite 在课文里是形容词，意思是喜爱的、受宠的。
好，下面我们就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Oh, hi,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Hello.
Hi, come on in.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Yes.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 American. Teresa...Well, you know Teresa. 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That's interesting.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Actually, 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Bye, Charlotte.
You know, 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Hey,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No. What,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我们刚才听了今天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 Teresa 带着 Alexandra 和 Robbie 到了自己的宿舍，把他们介绍给室友 Charlotte。 Alexandra 觉得 Teresa 的宿舍挺不错。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拉小提琴的是我的室友 Charlotte， 她主修音乐。 Charlotte?
Oh, hi, Teresa.
Oh, 你好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Charlotte, 我想让你认识一下 Alexandra Pappas.
Hello.
你好。
Hi, come on in.
你好，进来吧。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她是来自希腊的高中交换学生，住在我们家。这是他的朋友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你好。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我是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这个房间非常好。
在这段课文里啊，重点是介绍别人和自我介绍，因为都是年轻人在一起，所以介绍的方式比较随便。还没有进门 ，Teresa 就说。拉小提琴的是我的室友 Charlotte.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That's so and so, 意思是那是某人。比如 That's Emily, 那是 Emily.
而 Teresa 在说到 Charlotte 的时候呢，后面还加了 playing the violin. 这是现在分词结构，表示 Charlotte 她正在做的动作。例如 That boy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is my younger brother.那个在操场上跑的男孩是我弟弟。
在现在分词的结构里啊，有逻辑主语。例如我们在刚才句子里跑步的逻辑主语是男孩，那这种现在分词结构呢，也可以用从句来取代。比如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who is playing the violin。 在这句句子里呢， who is playing the violin 是形容 Charlotte， 也就是正在拉小提琴的 Charlotte。
再来举个例子，That boy who is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is my younger brother. 在这个句子里 ,who is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是形容前面的 boy, 意思就是正在操场上跑的男孩，而整个句子就成为正在操场上跑的男孩是我的弟弟。
Alexandra 和 Charlotte 相互打招呼的时候也很随便，用的是 hello 和 hi。但是当 Teresa 把 Robbie 介绍给 Charlotte 的时候， Robbie 用了非常正式的问候语 How do you do? 玉文，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吧。
嗯， Robbie 啊，其实也可以就说声 Hi 就行了，朋友的朋友也算是朋友吧，特别是在年轻人之间。我想也许是因为他是个男生，所以要显示一些风度吧。
Alexandra 是 exchange student， 交换学生。美国和很多国家呢都有双边的教育交流计划，其中包括交换学生的项目。交换学生通常会像 Alexandra 那样被安排住在当地人的家里，这样不但能熟悉学校的情况，而且还能更多的了解当地的文化。
Alexandra 进了房间以后说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这个房间啊真好。不要小看了这种简单的话哦，在美国社交的时候经常要说的。到别人家去做客，特别啊是第一次去，通常的赞美之词就包括 It's a beautiful house， 这房子真美。 What a nice garden， 这么美的花园。
就像女生们见面都互相赞叹对方的服装首饰好看一样，说多少次也不会惹人厌烦。哎，玉文，你这衣服真好看。哎，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Teresa 介绍了合住的学生宿舍之后，Charlotte 说，这个小小的学生宿舍啊，等于是一个小联合国，因为住在这里的四个人啊，来自五湖四海。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这只是我们的客厅，是一套房间中的一间。那些门里是两间卧房， Charlotte 和我合住一间， Serena 和 Kathy 合住另外一间。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他们是你另外的室友？
Yes.
对。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我管我们这套房子叫小联合国。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小联合国？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American. Teresa, well, you know Teresa. 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对了，我们来自美国和世界的不同地方。你看 ，Serena 来自英国 ，Kathy 来自美籍华人的家庭 ，Teresa， 你们已经认识她了。当然还有我，我是非洲裔美国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
That's interesting.
有意思。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大学也是这么想，他们尽量把学生打散，搭配成室友。我们四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有很多相同的兴趣，而且我们都相处得很好。
Teresa 说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Sitting room 就是起居室、客厅，有的时候呢也叫 living room. Living, L-I-V-I-N-G， 像学生宿舍等比较简易的住房，通常只有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但是，一般的美国家庭住房里，除了这些必不可少的房间以外啊，还要有餐厅、书房、家庭起居室，有的呢还有健身房和娱乐室呢。
玉文说的那种家庭住房，往往是独立别墅房或者连体别墅房，但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若干房间组成的单元就叫做 suite，S-U-I-T-E。Teresa 说，客厅是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也就是说，两间卧房、卫生间和客厅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单元 ，a suite。
Call, C-A-L-L， 常用的意思是打电话。在 Teresa 说的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这个句子里 ，call 呢是称为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啊，我把我们的一套房间称为小联合国。
We call him computer genius.我们管他叫电脑天才。They call their recent success the crown of their achievement. 他们把最近的成功称为事业的巅峰。
不过要说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刚好住在一个宿舍里啊，其实也挺不容易的。这是学校的一片苦心，他要 mix and match 住宿生的分配。mix 是混在一起，而 match 呢是组合在一起。哎，那 mix and match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还是举个例子说吧。美国商店有的时候卖东西啊，允许顾客 mix and match， 比如卖巧克力的时候$20三盒，但是呢可以让你任意选择种类，比如奶油的、酒心的、果仁的等等，如果你愿意啊，都选择一样的也可以。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宿舍分配上，可以说 mix 把学生混在一起，然后呢再来 match 也就是混合搭配，是有所考虑的，所以啊才组成了一个小小联合国。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Teresa 说，另外两名室友整天忙于学习，平时都很少露面，而 Charlotte 因为是学音乐的，所以和其他室友不同。
Actually, 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实际上 ，Serena 和 Kathy 忙于学习，基本很少待在宿舍里面。大多数学生只有晚上学习和睡觉的时间才回宿舍。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像我这样音乐专业的学生除外。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你的演奏真美。你是来自音乐世家吗？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哪儿啊，才不是呢。我父母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工人，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学习音乐专业的。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她也是他们家第一个上大学的。
Teresa.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让你觉得不好意思，可你是我最喜欢的室友。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事实上，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Oh, Teresa, 快两点了，你有课吗？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我确实有课，一会儿见 ，Charlotte. 快走吧 ，Robbie, Alexandra. 我们得马上走。
英文和中文一样。有不少词啊是口语里常用，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甚至可以说可有可无。比如 Teresa 在说 Serena 和 Kathy are so busy， 先说了 actually 字面意思是实际上，但是在一般口语当中它只表示一个语气的转折，有的时候啊都不用翻译出来。
except me， 除了我之外。 except 这个词呢我们讲过是除了什么什么之外。Charlotte 说呢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除了像我这样的音乐专业学生，要是说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们上的课，除了我教的数学课，这英文该怎么说呢 ？Students like all their classes except math class I teach.
Robbie 问 Charlotte，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A family of musicians 就是音乐之家，或者说音乐世家。那A family of scholars 就是学者之家，或者说呢，书香门第。
Charlotte 在听到 Robbie 问他是否来自音乐世家的时候，惊讶地说 ：“Good heavens, no！” 这是感叹句，有的时候啊可以翻译成“天哪，我的天”，但是在这个课文里可以翻译成“哪儿呀”。
人们在熟悉了以后啊，说话容易走嘴，尽管有的时候是无心的。这种情况下呢，就要表示道歉。最常见的道歉是 I'm sorry， 对不起。但是像 Teresa 那样说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我不是有意让你难堪，也很常见。或者干脆用省略句说 I didn't mean to， 我不是有意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通过这段课文，我们要熟悉相互之间说再见。Teresa 要去上课，所以 Alexandra 和 Robbie 要和新认识的 Charlotte 分手了。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我也得练琴了，很高兴能见到你们。
Nice to meet you too.
也很高兴认识你。
Bye, Charlotte.
再见 ，Charlotte.
You know, 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你知道吗？大学看上去真棒。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这里有机会让你结识和你自己非常不一样的各种人。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来自世界不同地方和不同家庭的人。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Charlotte 和我永远是朋友。
Hey,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Hey, Alexandra, 你知道吗？
No, what, Robbie?
不知道什么呀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听起来就像是说咱们俩。
最后一段课文非常简单，很多都是告别的话。我们初次和某人见面的时候，往往说 "I'm glad to meet you"， 或者更简单的说 "glad to meet you"。可是，在这段课文里啊 ，Charlotte 说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我很高兴见到了你。"Glad to have met you"。就是和你见面的事儿已经发生了，已经完成了。
不过啊，这种用法也不是非常严格的。Charlotte 说了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之后呢 ，Robbie 的回答就是 "Nice to meet you too"。要是按照语法逻辑啊，他应该要说 "Nice to have met you too"。
Teresa 说 ，Charlotte 和他将永远是好朋友。Robbie 听了这话后，就问 Alexandra，"You know what？" 这实际上啊。 并不是一句问话，而是在说话开头引起人注意的话，相当于中文里的哎，你知道吗？所以啊 You know what 基本上是为了引起对方的注意。
哎，小华 You know what 节目时间到咯。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Oh, hi,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Hello.
Hi, come on in.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Yes.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 American. Teresa...Well, you know Teresa. 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That's interesting.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Actually, 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Bye, Charlotte.
You know, 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Hey,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No. What,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did Alexandra and Robbie meet at the student dormitory? They met Teresa's roommate, Charlotte. How many roommates did Teresa have? 4 in total. What did Charlotte call their dormitory suite?Charlotte called their suite the Little UN. Why did she call their dormitory suite the Little UN? Because they cam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What chance did Teresa say college life could bring?The chance to meet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d Robbie like college? Yes, he thought college looked really great.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5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是几则新闻。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星期六凌晨的时候，未经事先宣布的抵达了阿富汗，开始了他作为五角大楼主管的首次海外之行。卡特计划会晤阿富汗总统加尼。美军在阿富汗的使命在从作战转为为阿富汗部队提供训练和顾问。阿富汗部队已经承担起了维护阿富汗安全的责任。目前仍然有10,000名美国官兵驻扎在阿富汗。在就任国防部长之前，阿什顿·卡特告诉国会的参议院说，他可以重新考虑在年底之前撤除全部美军的计划，但是那将要取决于安全局势，就是阿富汗当地的安全局势。他还表示将同美国的盟友合作，确保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不会从中东的地区扩展到阿富汗。美国西海岸码头工人和资方就一个新的劳工合同暂时达成了协议，结束了阻碍西海岸29个港口货物吞吐、搅乱与亚洲贸易的这个劳资纠纷。星期五晚间达成的协议呼吁星期六晚间开始恢复所有港口的运作。双方目前仍需要达成最后的协议。太平洋海事协会理事会主席麦肯纳，还有国际海岸及仓库工会主席麦克耶莱斯，在一个联合声明当中表示，他们对达成一个对码头工人还有海运业都好的临时协议感到高兴。美国劳工部长佩雷斯这个星期在旧金山监管了，或者说是督管了双方为期4天的谈判。在去年7月上一个劳工合同失效之后，双方陷入了劳资纠纷，几个月来造成西海岸29个港口的阻塞，给大量美国同亚洲地区的贸易造成了瓶颈的效应。这些港口负责处理全美1/4的海运贸易，以及70%的来自亚洲的进口贸易。数以10亿美元计的货物，这期间呢遭到了积压，从南加州一直到北部加拿大边界的港口外面，都停满了巨型的集装箱货轮。处于实际软禁中的诺贝尔奖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诗人和摄影家刘霞的摄影作品展，2月20号的时候在德国柏林的一家博物馆开幕了，展出了70多幅目前在海外能收集到的刘霞的全部摄影作品。据报道，刘霞的一个朋友在几年之前将她的摄影作品偷偷带往国外。刘霞曾经说，不想知道何时何地展出，以免当局给这个展览施加压力。据介绍，刘霞的作品都是比较阴郁的黑白照片，而且很多呢都是面目狰狞的这个娃娃玩偶，也有一些静物照。中国流亡作家、法兰克福书展和平奖获得者廖义武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我知道要出事，但是只能等待》的这么样的一个致辞，称各种形状的玩偶来自世界各地，玩偶本身没有生命，但他们却是自由的，而刘霞有生命却没有自由。柏林的马丁·格罗皮乌斯博物馆是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博物馆之一了，就是这个博物馆呢展出了刘霞的摄影展。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去年春天就在这儿举办了一个大型的个展，而且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刘霞的这个摄影展将于4月19号结束，这是这个展览馆第二次为中国艺术家举行个人的展览。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几则跟中国有关还有国际间的简要新闻，谢谢各位的收听，待一会儿我们再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6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中央军委慰问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2月9号在北京举行，耐人寻味的是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并没有出席。接着有消息传来，郭伯雄日前被当局双规，他的儿子浙江省军区少将郭正刚也被拘查。还有消息说郭伯雄是被军事检察院的人员而不是军纪委的人员带走的。传言已久的郭老虎是否真的落网？清除郭家军的后继行动是否正在进行？时事大家谈，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好的，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将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各位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何平先生，就是从郭伯雄的这一次这个露面呢，能看出什么样的这个征兆啊？就是不是像有些评论所说的，目前这个案子呢，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落闸？您同不同意？
是的，只要是中共这个正式宣布了，我们再说这个事情最好落案了。因为根据过去几年的情况看，不管你是露不露面，不管你是发不发表文章，或者你是不是用其他方式的辟谣，这方面呢都不能决定你是不是最好安全。你可能上午还在这个主持一个会议啊，在公开亮相，可能下午就不见了，从此以后你就消失在官场，所以一切都变得非常的诡异。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中共的整个的这个反腐败的行动呢，是一个中共非常这个一个比较的长期的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次政治的这个运动。他们对这次运动进行了多方面的这个随机，而且整个的运动的形态呢是这个隐藏保密而且因为是没有媒体的监督没有这个司法的这个独立的这个介入，而是由一个这个黑箱作业的纪委系统来进行，所以很多的事情是没办法去确定的。即算是在民主的国家，即算是在这个法治比较健全的国家，反贪确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行动，因为它涉及到很严重的，它不是一般性的犯罪，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官僚体系，所以在手法上确实是比较特别一些。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完全无视法律的存在，完全无视这个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透明的做法，还是非常令人这个担忧的但是这样的话呢，也给我们观察中国的政局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注意到了有一些官员被检察院或者是被纪委带走了。但是过了几天当我们垂直得到了这个消息千真万确的时候，他又被放掉了这个里面是真正约谈以后没有问题，还是这个背后面有更大的黑手在操纵？你比如说江泽民的大秘书，这个中央军委的这个总政治部的副主任贾天安，那就是确确实实被带走了。而且他涉及的问题我们已经追证了十几年，从这个软化案开始，他就涉及到很严重的腐败问题。那这一次似乎要落网了结果被约谈了几天又把他放掉了。那么有的人现在在台上还在讲话，还在发指示，但实际上他一个星期有几天呢要去接受这个纪委的这个谈话。所以对贾天安的这个案子，对这个过去徐泽浩的案件，那么徐泽浩上次露面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惊讶他不是说没事了吗？ 我们就问这个有关消息人士，有关消息人士说啊，真的是没事了。那也有人消息说不是的，很快有事儿。所以这个就是观察，我们已经很难从他的公开的露面啊，通过的某种行为去做出一个绝对的判断。我们一切只能看纪委宣布，或者是这个中国官方其他的机构宣布。如果他们不宣布之前，我的这个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变数，因为政治的黑手、政治后台的他们的后台和某一些因素还在起一些作用，所以在各不行的情况，我们还是要等待到中共正式的公布，我们才会觉得啊，这个案子啊就如实下来，否则的话还是有变数。
好的，接下来我们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最近呢，中国很多的媒体啊都把徐三厚和郭伯雄称为中国前中央军委的一个东北虎，一个西北狼，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请您谈一谈。
嗯，这个和那个中国这个体制内的这种就是以这个同乡啊这个同学啊或者各种的这种亲近的关系来这个拉帮结伙，与这个有关。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像这一类的事件啊，这一类的这种做法本身也是就是所谓习近平讲的这个团团伙伙，就包括这一类的，就是以这个省级或者是以这个地区来这个拉帮结派的这个现象。我想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共党内也是比较普遍的，就是以同乡会的这种方式来活动。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知道郭伯雄他是西北人，所以他所这个提拔的这些干部有很多都是以这种与他的这个省级有关的这些人物就会得到提拔。那么当然徐才厚也是一样，那么所谓瓦房店帮就是这个情况。
嗯，
我想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那么据您了解，现在当然徐才厚他的这只鞋一年前就已经落下来了，郭伯雄这只鞋肯定最近会落下来吗？
这个还要看一看，因为今天我们看就是像这个所谓中央向这个老干部这个拜年这个报道，刚刚这个中央电视台播的这个，那么这个名单里面呢还是有郭伯雄，然后我们头一号的还有好像排在前面还有江泽民呢，这个胡锦涛，然后这是一个非常长的名单，中间我们还是听到了郭伯雄。所以究竟这个郭伯雄未来如何，当然从现在来看，他的这个他的周围的人有很多被拿下来了，但是并不等于说呢他本人就是说能够立马被拿下来。当然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这种相互矛盾的消息也是不断的会在出现，有的人那个已经说出事来可能又会露一下面，这种情况还是有。所以我觉得还需要继续观察。那么当然这个春节前，我们今天看到苏荣这个被双开，春节前会不会还有人被拿下，反正已经没几天了，那么过了春节就要开两会了，这个中间就是说还有没有这个后续的消息，我觉得可以再拭目以待吧。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再继续请问和平先生，就是过去这几个月呢有评论，那么尤其是张先生说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反腐和以及这个反腐的对抗势力他们在进入对决的状态，那么现在呢随着郭伯雄的消息呢被放出来之后呢，有分析说呢目前呢这个应该说军中的这个势力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就是对决状态应该是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习近平已经掌握了这个局势的这个他的主动权。那么在郭伯雄的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可以说明这一点，因为在前头呢有这个擒贼先擒王，像徐才厚还有周永康已经下去之后呢，说明这一波已经平稳的过渡，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如果不把郭伯雄拿下，如果不清算上一届的这个中央军委，那么这个上一届中央军委里面所存在的腐败问题就根本谈不上这个清除。徐才厚虽然做了很多事情，因为他是负责人事工作的，但他的党内的地位、军内的地位 还是这个跟戈本行相比还是差一截的，因为戈本行是中央军委的常务副主席，那也就是说平少这个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不能理这个军事的时候呢，那基本上军队的事情是戈本行在当家，所以很多事情最后呢拍板还是戈本行这个拍板的。那戈本行的问题当然比徐泽浩要严重很多。那么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就访问过这个戈本行当年的这个上司，那么当年的上司就跟我们说戈本行就是三假经历是假的，学历是假的，年龄也是假的，他的造假，他的这个行为，实际上从他开始当这个班长的开始，我们就已经寻找到了很多的这个迹象那么他是，而且呢，他是出生于呢这个五十五师，五十五师呢正好是这个这个国语部的一个嫡系师是伯系在他们的这个创军的历史上国语部是他们的主要的这个创军的这个历史人，他在这个时候呢参与了这个中英战争，在中英战争的时候因为表现呢还不错，然后他就迅速的得到了这个爬升，然后不断的去诬陷他的上司，然后就取得更高的这个位置，然后不断的就吹捧这个上司，就扶在这个更多的这个更高的位置。他在整个的过程中间是不断的靠背叛，不断的去靠吹牛拍马不断的去这样一种过程的得到晋升的。我们都知道他最开始的这个被进入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培养的体系里面呢，就是邓小平的这个大秘书王玉林起了一个很关键性的这个推手作用。当然他又迅速的这个拍上了这个江泽民，说江泽民军内也传说江泽民去兰州的时候他亲自说要跟为江主席站岗然后整江主席到哪个地方南路军区哪个地方去视察，他都虔诚的陪同。当然陪同嘛，只是一个基本的惯例，但是像他那样一点媚俗，一点紧跟是他后来得到江泽民赏识，也是江泽民把他变成军内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代理人，就是中央主席通过他来在军队这个行使这个中央军委主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整个的军队呢，但是不仅仅是戈本行的问题，是徐泽浩的问题，而是整个军队都是岌岌腐败的问题。所以我们讲了，如果把戈本行拉下就意味着上一届军委呢，就是共他们的腐败的全面性和彻底性呢全部曝光了。这也是影响了习近平，影响了其他中共领导人是不是要把戈本行拉下的一个难题。因为如果戈本行拉下，其他的中央军委几个领导人通通都有问题，对吧？梁光亮没有问题吗？廖庆能没有问题吗？李继南没有问题吗？都有问题，那就等于把上一届的这个党的在军队的领导完全给否定了。所以有些东西它是站在一个政治的考量，而不是戈本行真的有没有问题的一个角度来就这个反腐败问题。但是戈本行如果一日不拉下来那么等于呢潜伏的这批腐败分子就根本没办法被清除。如果没办法被清除，那很难说这个习近平就是完全掌控了这个中国军队的权力这个还很难说，因为他现在只是表面上的中央军委主席而已。而军队这个事情，你不知道有哪一个力量潜伏在哪一个角落里面，他有一天是不是兵变，有一天他是不是发生枪击事件这个都很难说非常难以评估。因为如果这样要评估的话呢，这个事情就可能不会发生所以呢具有不可这个预测性。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军队吧，这个反腐败应该来说呢还没有完全的这个真正的结束，还在某种程度上呢还刚刚开始。但是怎么一个时段怎么一个机会在哪一些人继续拉刀就开刀，哪一些人呢还要保护下来，这个还有很多的变数，还有很多的要细致的去拿捏它，这是习近平的活。
我认为那个军队国家化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它必须要走的这一条道路。这个如果没有军队国家化，实际上就没有这个国家的稳定，也没有这个政治的稳定，而且包括执政党和执政党领导人的安全也没有保证。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六十多年的这个历史中已经出现过这个四次这种枪指挥党的情况，这个我们以前都已经谈过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这个军队到底是 属于谁的，说起来是人民子弟兵，但是呢他又是要由党来指挥，那么但是呢谁来养军队呢？还是老百姓来养军队？是纳税人来养军队？那既然是党的军队，为什么不由这个8000万党员来这个用党费来养呢？为什么还要用这个我们这个老百姓的钱来养呢？你这个强调说军队是绝对服从党的领导，那么为什么又会发生这种就是这个突然军队倒转过来对付党的领导的这种情况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军队对党的领导这个话也是不靠谱的，就是已经发生过很多次这种枪口逆转的情况。我想其实如果没有军队国家化，仅仅是靠现在这种什么这个像军委主席来掌控军队的这种方式，实际上呢一个是它缺乏合法性，同时呢它对于这个军队的，现在大家都是靠这个掌握军权来掌握这个党国的权力，但是这种情况我觉得是不正常的。那历史上来看这个军队绝对服从于党的，那就是德国的党卫军是这样的，这是党绝对领导的一个标准一个标本。但是如今我们看德国是还在，但是纳粹党和党卫军都灭亡了，而且所有的国家现在大部分的文明国家都已经实现了军队国家化，包括前苏联阵营的国家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这个军队国家化是一条就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任何这种和军队国家化背道而驰的这个做法其实都是行不通的。包括中共，他在历史上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主张军队国家化的，只不过在他们自己掌握了政权以后他们才变了卦，但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实际上是跟人类文明的主流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军队不能成为政党派系和这个个人的这个工具，军队的职责就是维护国家的利益，忠实于宪法和法律，保护领土和这个民众安全。军队应该是国防军而不是党军。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我就批评过这个问题，我说难道浙江没有腐败问题吗？上海没有腐败问题吗？福建没有腐败问题吗？陕西没有腐败问题吗？这是因为习近平的家乡，习近平工作过的地方啊，或者是江泽民控制的地方，那难道就没有腐败问题吗？所以现在浙江已经有了这么一个开始，我希望能够继续下去啊，因为呢否则的话你习近平就很难平息啊这个社会上对你的非议啊，你很难去平息的官场对你的这个反弹，因为你反对这个朋党，你反对这个保护主义，但是你自己是不是在进行朋党，那大家看得很清楚。所以今天这个消息确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进展，浙江的这个出来了一个比较大的老虎，因为他当过这个浙江省委的这个组织部长接了个后来成为中总部的这个常务副部长沈耀耀的这个班所以他是他也接过这个新华社的这个社长，就是李成军嘛，他也是当过宣传部长，所以他在浙江是一个比较有政治实力的一个官员，所以今天把他拉下来我希望是一个开始，而不仅仅是一个点缀，一个表现。那至于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败能够进行到什么程度，我们确实是很难预测。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他要真正的根除这个腐败，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就不会存在，就意味着中国呢就会走向民主化。因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今天能够存在，完全是因为他的腐败，而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理念更不是因为呢人民对他的一个支持。在一个媒体控制的情况之下，在一个没有司法独立的情况之下，在有没有一个选举的一个情况之下，任何的人民的支持都是党捏造出来的，或者是都是党诱导出来的。所以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他要真正的把这个腐败清除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整个党整个干部的体系都是因为有腐败的这个机会才能去当这个官才能去入这个党，而不是因为政治理念。如果真正是因为政治理念，这个时候来入这个党当这个官，其实反而是更可怕的。 那站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这个反腐败的情况呢，基本上如果出于权力斗争，我是非常不看好的，因为那只是一个权力斗争的循环而已，一个开始而已。也许另外一个时间啊，另外一个力量有可能就把习近平的力量给压下去，习近平也许被妥协，也许被赶下台。如果习近平真正要反腐败的成功，那当然必须是中国要走向民主化。如果没有这个为前提，他所有的反腐败的进程，不管进行到什么程度，我们都是很大的怀疑啊，很大的这个担忧，对他个人的也好，对整个反腐败情景也好，并不看好。那至于要不要追查这个啊，这个江泽民呢？要不要追查这个邓小平呢？要不要追查这个胡锦涛呢？我觉得当然是要的。因为啊，习近平啊，这个江泽民在主政的时候是中国腐败最严重的一个阶段啊，他是有作为的，他在整个腐败的行为是有作为的，很多的贪官啊，无论是葛伯雄还是徐泽浩，还是这个周永康啊，还是江苏的啊，这个很多的官员，其他地方的很多官员都是这个啊，这个江泽民的这个部署，得到江泽民的这个庇护。到现在为止，江泽民的大秘书贾定安已经涉及到非常严重的这个腐败行为啊，无论是这个王守业，还是这个啊谷正山，还是现在在台上的这个啊常万潜，他们都是所谓的这个啊这个河南帮，那河南帮的最后面的这个支撑的这个后台，那就是贾定安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些河南帮的后台，就是因为他后面有这个江泽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海的问题啊，城内就没有被真正解开过啊，只是因为一个权力斗争把陈良宇拉下来。但是上海的整个的这个班子，比如说像前龚学平，前这个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已经举报了他很多的材料啊，完全是啊这个不了了之。上海这一次的这个死亡事件、踩踏事件也是没有真正的调查下去。为什么没有调查下去？就是因为江泽民仍然是。或者说江泽民的家族仍然是上海滩的一个摊主，所以整个的腐败，如果你真正要追查下来，那今天真的只是说刚刚开始，刚刚开始。
我觉得就是当然这个七上八下算是一个规则，但这个规则并不是一个明文的规定，只是一个惯例。那么我想任何规则都是可以改变的。当年邓小平这个留任军委主席，还特别的这个修改了党章，让他能够以一个普通中共党员的身份留任军委主席。那么我想肯定这个从政治操作上来讲，如果这个习先生需要这个王先生留任，我想他一定能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另外呢，当然这个王先生做这样的表示，那么其实他可能也很清楚，在这现在这样一个这个严重的这种斗争形势之下，恐怕这个也离不了他。而他的工作，我觉得在三年未来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恐怕也完不成。因为我们大家都看这个老虎好像是越打越多，就像我们以前讲的是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所以这个贪官现在看呢，老虎呢也是这个打不完的，所以我想很可能他也是做一种试探，就是看看我把这个话说出来，然后看看这个各方的反应究竟是怎么样，你们还需要不需要我，你们不需要我，我就不玩了。但是呢，我想可能这个投石问路最后得到的回音肯定是老王不能走，我们需要你。当然可能另外对方他的这个对手的阵营是巴不得他赶紧离开，那么换一个比他这个弱一点的人。因为现在我们看也很难有第二个王岐山有这样的辣手，有这样的不管情面，而且他又是没有子女，他也没有负担，这么一个情况来跟这帮这个政治对手死磕，你现在要找这么一个人还挺难的。所以我想可能他也就是投石问路而已。
好的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美国是否撮合中国和日本，以及外企在中国是否开始碰壁等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您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